哦，家人们能看到吗？
看到了，耶，奉耶稣之名，我宽恕，可真亮
对
了。
，OK，好嘞。这是第四课，奉耶稣之名，我宽恕。可以说这是在信德当中去完成的啊。大家听到我的声音吗？
听啊，挺真亮的。
啊，OK，好，信德的奥迹啊，我们带着这个信德来看。真正的和好会揭露这些恶行，这是我们书本，就是第一趟里边，我们可以会看到。这个虐待、痛苦、侮辱和真相，这是值得的，因为处理真相最终有助于带来真正的治愈。这个就是真相，就是面对现实、面对当下、面对事实。就是下边我们会慢慢一点一点来说啊。痛苦的时期，第一个主题是痛苦的时期，这几句话是。在这一段里边就总结痛苦的创伤、贫瘠的生命、生命中没有，就是你生命当中没有的，没有办法给予，无法给予别人，是这样。那这个例子呢？那我们来看这个，大家能看见就是上面的题目吗？
看到了，
莉迪亚的例子啊。他是他家中就是八个孩子最小的，然后就是在他的生长过程里边，没有人教育他，就是给他说是非对错的这件事，所以说他就从小可以说是被罪恶所吸引的。在这个地方，大家要找到这个点，当然作者他不会完全的要呈现一个东西，为什么小孩要去被罪恶所吸引呢？是因为家人不关注他，他是做出了一些恶作剧，让所有的人怎么样关注他？开始是这一种，就是他要引起家人的关注，可以说引起这一种想要得到的那个爱，是这个。说但是呢，他就慢慢的家人越不关注他，做的坏事越多，说可以说他长大了怎么样？这就是他的一个模式了。他做了许多坏事，他曾经的抢劫也好，无论他就是说。他的那一种生活可以说是一团糟糕，是吧？他说他不记得他自己堕过几次胎，杀过几个孩子，他离婚了，然后呢，同样就是说他现在的同居是也是非法的啊。但是就是他说这一切都是谁造成的？他父母。说白了就是说一个没有得到父母爱的孩子，他的生命就是他的生活就是这样。那在这个地方啊，就是说我们来学这个，但是我们要想到你的家庭里边，你对你的孩子怎么爱，这个点哈，大家一定要记着，就是你怎么爱就关注他，怎么关注他，就表达他当下所需要的他的感受，就是你的孩子哭了，你不什么都不会说，你就抱抱他就够了，你就给他个拥抱，然后你就说妈妈知道你现在挺难过的就好了，不要讲道理。不要说这点小事值当的哭，或者是说，哎呀，这怎么样怎么样的给他出主意，给他解决问题，那都是冷漠的，孩子感觉不到哈。所以说，就是今天我们要学会一个正确的模式面对你的家庭。说，你看他的父母给他的，就是说对他的这个伤害，他没办法去宽恕，为啥？他太小了，因为他就是说这一种冷漠呀啥的，让他压抑到潜意识里边，他没有生气，知道吗？他没有生气，就是说他里边就是在他的生活里边表现出来的这种反叛，但是他没有用那种生气的，就是愤怒的方式表达。他就是说他知道我里边怎么样有压抑的东西，但是呢，他表达不出来，不宽恕的理由，在这个地方不宽恕的理由，我们想要宽恕，但又做不到。我们会说试试看吧，之后就放弃了。就说我们说白了，我们里边是匮乏的， 我们就是说，做不到，就是出不来。然后下一个就是我们涌现，就是我不要，然后我没有办法，就是我没有办法，我做不来，是这个，你看这个表面上看到哈，我们都是外在的都是平静的，这种是很难宽恕的。当然在这个缺乏信德，就是我做不来，但是我也不去依靠天主去，我做不来，我也不想到说天主说了，在马古福音的10章27节是吧，在这段说，在人不可能在，但在天主一切都是可能的，但是我们没有那么大的信德呀。因为我们受了伤啊，我们被别人伤痕累累的，所以说呢，我们就没办法，是这个。这个缺乏意愿，缺乏意愿，就是说我受伤了，所以说呢，我不宽恕他，是因为他伤害了我，就是说理由是因为就是对方的问题，不是我。这个在灵魂深处呢，他想要放下这个愤怒，原谅，但是呢，他从来没有体验过被别人同理过，被别人接纳过，所以说他也不知道怎么样去接纳伤害他的人，是这个。再一个就是没有觉察到深层的这种伤口，就是那一种没有愤怒的。就是说没有愤怒是无法宽恕的，就是他外在的就感觉没什么呀，我也没有意识到这些呀，在这个地方啊，是很挺可怕的啊。书里边当然也有这个例子，就是说，他说他小时候就是说他的姐妹欺负他，我们看到这一句话是没有愤怒就没有宽恕，这是我加上去的这一个啊。就是为什么说没有愤怒就没有宽恕呢？就是当别人伤害我们了，我们就是没有激起我们的情绪，它是有一个很可怕的误区，就是什么误区？我根本就不在乎他，然后无所谓了，就是这种。其实不是的，其实不是我不在乎，其实我们就是不知道怎么样去在乎啊，再一个，想要报复，想要报复就是，就是这个社会给我们的，就是我们在中国文化这个大背景下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假如就是有仇不报非君子，所以说这个就是说，告诉我们要去报复啊。假如我们不报复，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不去争取自己的这个权利，然后呢，就对不起自己，或者是说就对不起家族，或者是就那一种枉费为人的那种感觉，其实这种价值是错误的。再一个就是这个例子，我们看。塞门他小时候就说，可以说对他，我就感觉他说到他父亲那种一种变态的心理，也就是一种病态的心理。他们就是你看被他就是说到后来他父亲抛弃了他，然后呢让他感到非常愤怒，而且受伤，而且就是说这种困惑，就是他父母的这种生活对他影响到。他守贞节来，对他守贞来说非常困难。他请求帮助，但是呢，就是没有人鼓励他去要去宽恕。可以说，就是到后来，当然他念了这个宽恕的祷文以后，他感受到了那一份喜悦，就是可以说天主的恩宠进来了。当他宣告了以后，宽恕了以后，天主的恩宠进来了，然后呢，他也战胜了。这一种性的诱惑，而且内心的愤怒也消失了啊。再一个就是不宽恕的这种恐惧，我们为什么不宽恕呢？ 因为我们认为宽恕就等同于放弃了唯一可以保护自己的这种武器，会害怕放弃这个武器。我们认为说，就是我要是宽恕他了，那我还拿什么理由来说自己有理呢？这个，但是我们来看，宽恕不等于失去自我。也不等于失去原本处理情绪的这种方式，更不等于不懂得保护自己，或者是不等于允许继续遭受虐待，不等于这个。宽恕是什么？宽恕是除掉那些阻碍我们领受天主的爱，宽恕是成为他恩宠工具的一切。就是当我们宽恕了，我们就能接受，就能成为他承受天主恩宠的这个器皿。宽恕可以允许天主转化你。这个脆弱就是在这个地方啊，我们宽恕的时候，我们彻彻底底的意识到自己的脆弱，我们才能宽恕。在这个地方意识到脆弱不是软弱，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个脆弱什么呢？就是天主在创造我们的时候，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什么都是领受的。我们就是一团虚无，我们就是一把粪土，我一无所事，我一无所能，在这个时候，我才能意识到怎么样，我需要天主。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当我们意识到这个时候我的脆弱的时候，我才能把我自己交托在天主手里边，不但是宽恕这一件事，所有的事情。当然了，我们意识到我们的脆弱，不代表我继续需要让允许别人来虐待我，或者是来践踏我的这个人性的尊严。我们可以就是说，也应该也必须的，就是为自己的就是说这种怎么说正义捍卫这份正义。错了，他错了，就是说在原则的问题上他错了，就是错了。但是要求可能要求不来，怎么说要求不来？在这地方，就是我也和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事情啊，就是一个教友，我不知道，就是说他在不在咱们这团队或者是平台里啊，没关系的，我要就是呈现这件事情。有一次就是让我上课，然后呢，我就等。等了20多分钟，也没有，就是说，就是都过了20多分钟了，也没开始，没开始。到后来，然后我就问一下，就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是什么状况呀？结果呢，他说他睡着了，他忘了这件事儿了，他给睡过了，忘了。我说那怎么办呢？那就下一次或者怎么着？因为我下边还有课程。啊，他说那就下一次吧。我说那你就从群里给教友说一下是吧？你肯定有人知道了，人家在等着这个事情啊，你就通知一下。结果你知道他通知的时候，他就说啊，修女有事，所以说咱们这个课取消了。我当时我就给他说，就是我上完课了以后，我才看到，我就给告诉他，我说你不可以这样说，不是我有事。是你睡觉耽误，就是你把这件事那个了，但是我在这等了20分钟也没等来，然后你现在就是不能这样说，我说你要在群里告诉他们，就是你实话实说，你为什么没有勇气说实话呢？他说当时你知道他就说我修女，难道就是说我这样说你就没有面子了是吧？就是为了你的面子，你非得让我难堪都不行吗？哎呀，我当时我就特别无语，我说我真的说不明白，但是我就想让你呈现事实，不是面子不面子的问题，我就这样告诉他，但是他还是不说，他还是没在群里边说，然后就说我，你是一个修女，你还那么在意，就是说别人怎么样看你啊，怎么地怎么地，还说了我一大堆。到最后，他也没有说这件事。但是我备课的时候，我又想到这个，就是这一件为自己的事情要该说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说。当然，到后来我就没说什么，然后心里边我是带着祈祷的这个心， 我真的我也希望，就是他能改变。但是我也希望咱们每一个人啊，就是在咱们做错的事情上，一定要学会有勇气承认，就是就呈现事实，不代表我们怎么说呢？不代表我们就是说，不没有价值，或者是卑微，或者是那个不是什么。其实当我们真正的呈现，真正的就是原原本本的那个我的有限的时候，我告诉大家。我们会迎来别人的尊重，而且我们会迎来，就是说，赚得很多人能够就是走向天主，真的不一样。所以说我希望就是我们可能大家的程度都差不多，但是我们要学会学着有勇气，就是学着有勇气承
Recording
认
in
自己
progress.
软弱，就是可能我们很就是怎么说呢？就像大卫一样，大卫犯罪了。大卫杀人了，大卫就是抢乌利亚的妻子，但是他犯了这么多罪，他的勇气，他敢向他以君王的身份，他把他的罪能昭示全国，然后写在就是说他的信仰里边去承认自己的罪，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所以说也能赢得天主的宽恕，也能赢得人的尊重，真的不一样的。我们就是当我们承认软弱的时候，和我们一样软弱的人都会，就是说被我们鼓励到啊！大家一定要，就是说这一点一定要记着，在我的脆弱里边，我该怎么样去呈现我的生命，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儿。再个，这个骄傲这种优越感，当我们不敢承认罪过的时候，不敢承认我们的脆弱的时候啊，就是骄傲在作怪啊。骄傲当然，他会阻止我们去宽恕。那骄傲是会让我们就是说，以为我是有理的，我是比他好的，我就是为自己的行为去辩护，然后就是站在比别人以为比别人怎么样优越上，然后就是拿自己所做的这些事来赢得天主的喜爱，就以为说天主你没有理由不爱我。啊，就像那个大儿子一样，我天天和你在一起，我听你的话。他给他爸爸、给父亲说：“我听你的话，我做了这些事。”说你没有理由不给我一个小山羊，让我和我的朋友欢宴。你看，他就是用自己的这一种。但是，当我们意识到我们脆弱的时候，我们一切都是领受的，都是天主给的，没有，我们什么都没有。大家一定要有这种空虚，就是说。空杯的心态啊，一定要能用生命去惊艳它，不是道理，是惊艳到的，惊艳到我什么都没有，我才能把天主装进来，我天主才能进来，我们才能就是真正的去接纳、去宽恕，就是这个点儿啊。所以说呢，不是仗势自己，不是自己给天主说，或者要那个请求天主。得到就是说那个宽恕，或者是说我们也邀请别人啊，要求别人来请求我啊，说一说呢，他们必须做出他们相应的那些，我才能宽恕他，才能就是说他们做足了，才值得我去原谅，这个是非常错误的啊。我们不要有这种优越感，再一个就是攻击或者是控告，或者。这个是，就是说，攻击也好，控告也好，就是，这就是开始自我防卫，为自己的行为或者态度辩解，寻找各种的借口，响应那些就是自己所遭遇，所忍受，对自己生命造成伤害的事儿，就是说，一切都是别人的问题，一切都是环境的问题，一切都，就是说，不是我的事儿。这是我们要意识到，然后我们再一个，我们会躲在自以为那一种成功、那种优越、那种比别人强的这一种坚固的这种骄傲的这个高塔里边，其实这是空洞的，这是一种空洞的防卫，而且内心呢是空虚、寂寞或者是恐惧。这个，当我们仗势外在的以为的成功。以为的就是说，一切的时候， 都会就是进入这个骄傲的高塔里边，结果就是这下场就是这样的哈。这个不负起责任，这个不负起责任是说，为什么我不那个？因为是环境啊，因为是他呀，因为是怎么样？所以说呢，我们没有能力去宽恕，那就这就是我们交权，这个当我们不把权给别人的时候，别人无权伤害我们，是我们允许他来伤害我，他才能。当我不允许的时候，他做不来。他不可能能伤害我，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我们不宽恕，就是因为是放在就是外在的别人的事件上，然后他让我生气的这个事儿上，或者是说我需要本来我需要报仇的啊。再一个就是在这种辩驳上辩论自己你有理他有理，在这个争论不休的这种环节里边，所以说不能那个啥。有人伤害了我们，我们有责任做出回应。刚才我说了那个，就是那个点儿，当面质问他的错误，就是一定要当面说。大家一定要记着哈，就当面说给他，你这样做就是不对的，你就是当面给他说。但是他改不改那是他，但是我们一定要当面说，不要背后说，不要去找别人说。大家一定要记着这个点儿。谁做错了，就直接给他说。你说，就是他是掌上也好，他不管是谁，直接告诉他，千万不要在下边就是找别人去说这个事，这个要分清楚。再一个就是在我们宽恕以后，一定要记得和好，就是从心里边真的去宽恕他，真的能让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的那一句话，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这句话让我们真的去感受到别人的那一种处境，别人的那一种，就是从小的伤害也好，或者是他现在当下的环境也好，就是让我能感受到他真的不知道他自己在做什么，他真的不明白，他要明白他不会这样做。啊，所以说我们就能去与他们和好，也就能宽恕他们啊。当然，当我们意识到宽恕的是必要的，我们必须的就是立刻马上行动，不要拖，一拖就那个啥了，就不是我们所那个所要的那个结果。在和好的过程之后呢，随时要感谢天主。给我们宽恕的恩赐，这个是必须的。就是当我们做完这个去念圣咏的142一到四节，就是感谢天主席。魔鬼的影响，在这个地方当然就是魔鬼的影响，也是我们这种理想的世界。什么叫理想的世界？就是童年的那份理想。希望父母当然是呵护我们的，是保护我们的，是非常慈爱的，是就是说知寒问暖的那一种那样的父母。哎，可能所有的就是说父母，不能说所有的吧，80%-90%的父母可能也都不会就是说全占了，多多少少家庭会伤人。我们就是说，用这本心理学这本书啊，是真的。其实我们所有的伤害都是原生家庭带来的。当我们走向社会，说，不管和老板和同事啊之间的那个关系，那些伤害，其实都是原生家庭带给我们的。但是这些就是我们慢慢的在我们的这个成长过程里面去看到他对我们的影响，去意识到他去。意识到它，可能我们就慢慢就可以改变。理想总归理想，离现实太远了，是吧？面对痛苦的这个伤害，这个时候我们要转向天主，不是用尽我们的方法去保护，用尽方法保护自己，我们也保护不了，或者是我们紧抓着自己的这个愤怒、报复心、怨恨或者苦楚，然后。在我的苦楚里边，我就想赢得别人的同情或者是理解，这个都是无济于事的啊。 不宽恕会成为我们选择的伙伴儿，然后保护者或者是我们的护卫者，这是我们认为啊，这也可以说是魔鬼给我们的这个圈套，然后我们就真的我们就去钻宽恕，我们知道哈，它是来自我们内心深处的啊。那在这个地方，假如我们意识到前面的那些，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愤怒啊，报复心啊，怨恨呀、啊，苦楚呀、啊，或者是不宽恕，这一切呢，就是我们要弃绝，就是奉耶稣之名，握起我们的权柄，命令离开，否则我们是无法宽恕，是这个啊。缺乏对宽恕的了解，就是无法将心比心啊，就是里边。说到那个欠主人1万塔朗通的，然后他的伙伴欠他100个德纳，然后是这样，他无法将心比心，然后他没有从他的主人获得这一份仁慈和善待，他没有领悟主人的那一颗仁慈善待他的心，可以说他也从未顺服于救主，嗯。再从就是说，从未面对他们的重罪，他不去面对自己内心的那些怎么说有限的东西，或者甚至自己的罪恶感，也从未真心的接受他的爱，没有接受到天主的爱，他没有的，没办法给别人宽恕与祝福之间的关系啊，就是马窦福音的这个故事，刚才我们说到的，完全原谅他人，我们的内心才能得到这种安宁。在这个地方，当然就是我们知道，说那这个马窦福音18章的这个21到22节，伯多禄问耶稣说：“我要宽，当我的弟兄得罪，我要宽恕他多少？宽恕7次够了吗？”你看，伯多禄认为说，我宽恕7次，就是说是七是圆满呀。但是耶稣说：“不是，我不对你说7次，70个7次，就是无限次的宽恕。”而且宽恕是无条件的，也是一个通往自由的大门，大家一定要记得。天主在6天创造，第7天安息了。假如我们从内心深处不能完全的宽恕和接纳，我们就得不到在天主内完全的安息，就这么简单啊。当然，就是讲了那个，刚才我们也说到这个。债主和债户啊，就是欠1万塔朗通的这个仆人呢，他就是不是他能，当然就是宽恕他，不是他努力赚来的，但是他自己不以为，更不是因为他承诺还债，他承诺就是说我一定要还你，但是怎么样，当就是说要求他让他卖了他的家人。就是卖了他所有的一切，把人就是都卖了，然后来还债的时候，他说：“你快饶恕我吧，然后我要还。”我们知道，其实不是他许诺要还债才宽恕他啊，主人才赦免他的，不是的，而是主人的仁慈和怜悯。但是他没有受到，在他里边，他认为怎么样？是他请求的。是这个，我们并没有努力赚的，就是这个罪的宽恕，也不是因为我们堪当。大家一定要记着，不是我做了什么，一定要学着是依赖天主。你看，在圣经里边，法利赛人经师，他们就认为说，他们做得好，他们1周收2次大斋，然后把1/10奉献。然后怎么样？他们认为他们做得好，所以说堪当天主的爱。但是税吏、娼妓，他们不认为自己做得好，但是他们就赖天主的仁慈。你看，两个不同的结果，这就是说今天也告诉我们啊，不是我们做了什么才能得到天主的宽恕，而是天主的仁慈和怜悯。那我们就可以不做了吗？不是。当你感觉到天主无条件的爱你的话，你会努力的去做，而且你做完了，就像马窦福音里边说的， 当你做完了以后，当你做完了我安排你的一切，你该说什么呢？我是无用的仆人，只做了我分内的事，就是我应该做的而已。当然，这个恶仆他没有，就是说内化主人的这个慈悲，所以说他自己没有领受，他也没有办法去饶恕他的弟兄啊。放弃值得被他爱的这种权利，一定要记得，不是我值得，不是天主给我，是我，他应该爱我，因为我怎么样，这个一定要记着。骄傲与自我欺骗，千万不要上这个当。我们常常相信天主爱我并宽恕我们，是基于我们的作为，错了，因为我们有资格得到天主的仁慈，非常，这个态度是大错特错的，这就是法利赛人和经师的心态啊！一定要记得这个，不是的，错误的观念使我们处于非常脆弱的境地，我们注定会失败啊！在这个地方说的这个脆弱和刚才我们分享的是两码事啊，这个不是，就是这个是怎么说呢？罪过就是说处在罪恶境地里边的那一种不自拔、不自知，两个极端，两个极端就是说白了就是一个呀，就是我非常优越，我什么都行，我什么都可以；一个就是我什么都不沾线，我反正就这样了，我就怎么说呢？就是这样，破罐子破摔，然后就。我一事无成，我啥都不行，就是两个极端，就是再一个，你看他这个呢，就说，每当我们失败的时候，我们就会面对一个控告者的声音：天主爱我吗？你看，当我们失败的时候，我们就问这个为什么呢？但是我们的优越感，我们以为说天主要爱我，要么就是我仗势着我的行为，认为天主就应该爱我，要么就感觉到我现在失败了嘛，我一事无成了，所以说呢，天主也不爱我了。哎，两头啊，跑到两头了。再一个就是我们自卑的，就是摆脱这种感觉的不，这份感觉，就是和人的关系啊，要么就是说去要求别人来改变。我才能接纳别人，要么呢，就是说我不配，我也不管，我也不我不行，就是这种，这是两个，就是要么在自己的自卑里边有一种不配得的感觉，要么就是呢，就是要求别人，就是在骄傲里边啊，别人必须怎么样，必须怎么样，我才能怎么样，这就是。什么状况？怎么不动嘞？关进大牢，把我们自己关进，这个就是。在这个地方啊，看到就是这个关进大牢的，然后看到这个点儿，目的是带我们降服。在这个关进大牢，谁把我们关进大牢？然后就是说，谁把我们关进来？然后谁书上啊说得很清楚，就是说是天主把我们交给魔鬼，在这个地方，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点儿，就是作者说的这个点儿，大家一定要记着。天主没有把我们交给魔鬼，是我们记住啊。当我们做善功的时候，护受天神给记着了；当我们做坏事的时候，怎么样？魔鬼给记着呢。当我们自己做了这个事儿的时候，我们就落在魔鬼手里了。在这个地方，这个点儿一定要明白。但是天主的目的就是天主会看着这个，那没办法啊。 天主给了，天主不能收回，就是天主给魔鬼这个权利了。说白了，天主没有收回，他天主原来魔鬼是天使，天主给了他权利，给了他大能，对吧？他成了魔鬼，天主也没收回，为啥？天主就是天主，给了就是给了，就不能收回。同样给了我们自由，我们犯罪，天主可以把我们的自由收回，但是天主不能，那就是天主说了就算，不像我们人啊，这一点一定要明白。所以说，目的就是带我们怎么样降服于天主，就是你回头转向天主悔改，就是这个，就是明白我们用我们的生命啊，用我们的方法，我们永远也偿还不了我们的这个欠的这个债。犯的这个罪，这个债啊，我们需要一位救主。永远记得，我需要救世主，我需要耶稣，是他用生命给我换来的这个代价。哎，两难的经验，留在圣神内，信赖他的美善与仁慈，依靠日还是。依靠人性的能力，以自己的能力作为偿还债务的基础呢？我们这个一定要记着，我们不可以，我们也做不来。我们要记着，我们不是奴隶，我们是儿子。大家一定要有这份信念啊！我们想，当我是儿子的时候，一个父亲，就是说一个儿子做错了，他会给他惩罚。他会怎么样？但是他不会抛弃他，他不会不要他，对不对？那同样，假如是个奴隶呢，那他就可以不要他。那假如我们在天主面前，假如我们自己把我自己变成奴隶，我就是奴隶的这份心态的话，我们就会生活在一种恐惧、害怕里边。这个一定要明白，就是我们要。永远要把我自己变成儿子的心态，哈，所以说呢，我们就不会处在这一种人性的，就是仗势我必须要改变，必须要做好，必须要怎么样，天主才爱我，我们就不会这样，不是我们赚得的，所以说也不能选择接受恩赐，每天仰望那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我们无法还清我们的债务。只有皈依耶稣基督的这种召叫，我们急需需要一位救主，他已经替我们偿还了。当然，在圣经里边说，他还了最后的那个一文，才把他放出来。他怎么还呢？他转向天主，他不转向耶稣，还不了。他转向了耶稣，是这样，愿意去宽恕别人。啊！祈求天主宽恕我们时，我们必须愿意去宽恕别人。我们给就是天主给予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个祝福，也同时赋予我们使用这些祝福的责任。在这个地方啊，大家记着，就像天主经里边也告诉我们，哎，求天主宽恕我们，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这是我们在求。这个圣经里边这样说，大家记得，天主就是天主。当我们不宽恕别人的时候，天主宽恕不宽恕我们？假如当我们不宽恕别人的时候，天主也不宽恕
Recording
我们，
stopped.
那我们记得，那天主还是天主吗？非常清楚的一个点儿，当我们不宽恕别人的时候，不是天主不宽恕我们，是我们拒绝接受天主的宽恕。一定要明白这个点儿。天主永远是敞开的，给我们接纳我们的。天主不会给我们一样样的，但是呢，我们知道天主是圣洁的，天主是爱。当我们
Recording in progress.
带着一身的污泥，当我们就是说，就是想去接近这种纯洁、这种圣善的时候，我们自己就不去了，知道吧？我们自己就走不进去了。啊，所以说我们自不然的就站在了自己的那一队里边，不是天主不宽恕，记着是我们不配，我们自认为就是不配接受，拒绝了，拒绝接受，因为就是这样定的，嗯，生命和死亡摆在我们面前，是我们自己选择的，不是天主， 这个要清楚这个点儿。十字架的力量，为接受天父圆满的宽恕，我们需要让天主的宽恕倾注于我们。记着，天主公义与慈悲的图像，那就是耶稣基督。当然，天主的慈悲和公义都呈现在，就是说，十字架的这个图像里边。耶稣的死是为了赔补人的罪，从亚当厄娃，然后到我们的罪。公义是要求死亡，但慈悲呢，却许给我们一位救主，就是要求死亡，耶稣替死了，但是给我们留下的是慈悲。天主的公义，这就是公义要求死亡，他被我们的过犯所鞭痕，然后被钉死的基督呢，正是天主的公义，就是只有天主才能赔补天主，所以说第二位圣子必须来死。就是这样，人做的再多也赔补不了天主。大家记得，只有耶稣基督才能赔补天主。天主的慈悲，他许诺一位救主啊，被定的基督正是天主的公义与慈悲的图像。没有真理就没有慈悲。不是天主要赦免我们的罪和罪所产生的后果啊。若他不是以自我牺牲的爱来彰显他对我们的爱，我们就永远无法得知天主的本性就是爱。大家一定要明白啊，天主的爱，天主的本性就是爱，没有真理就没有慈悲，唯有透过十字架，我们才能了解天主圣爱的伟大。十字架的力量就是宽恕的力量。那我们就仰赖他的十字架啊，再一个福音的力量，真正体验到福音的力量是宽恕时，我们的生命才会有所改变啊。厄弗所书的3:16-19，大家去看这一段圣经。感谢你的恩赐，我降服于你的爱，宽恕便由此而生。我宽恕的来源是基督的爱，拥有就能给予。我们有了才能进，唯一的出路改变与君王的这种关系，恳求君王怜悯他，才能依靠自己的，才不再依靠自己的能力来还清债务。我们是感谢天主的恩赐，我们降服于他的爱，爱的恩赐，罪恶蒙赦免的记号是什么呢？是胸有满意的爱，慷慨大方，真情与谦逊，反知道自己，就是我们知道我积欠天主多么大的债，并留受他的慈悲，就成为怀有大爱的人。说白了，就是我知道我欠了天主这么多，但是呢，我也天主又这么对我无条件的包容和接纳，我呢就能怎么样去爱身边的那些辜负我的人，就是基督耶稣到世界上来为拯救罪人，而我就是其中的罪魁魁首。我们能不能像保禄宗徒有这样的心态？我们别再有那些优越感，我比你守大斋守得多，我比你做刻苦做得多，我比你行安静行得多，我比你爱人爱得多，都是恩赐，没有天主我们什么都不是。路加福音的7章，耶稣在法利赛人西满家做客的这个故事啊，很清楚。这个妇人来到这，就是我们看看啊，西满知道他是一个罪妇，但是那些人是什么样的眼神看这个罪妇呢？在这地方我们看看啊，耶稣多么懂这个妇人的心，他为他做主。他为他发言，我们看看他的话指出法利赛人的罪，而治愈了这个妇女的心。耶稣讲故事，对吧？给西满讲故事，就说欠的这个两 一个债主，两个债户欠的这个钱，我们都听过这个故事，但是西满分析的非常对。但是耶稣邀请他，你去爱吧。但是耶稣后来还告诉他，我到你家里，你没有怎么样，但是他用眼泪滴湿了我的脚，并用头发擦干。你没有给我心口亲礼，他一直亲我的脚。你没有给我富有，但是他怎么样，一直用他的香液抹我的脚。为什么他的罪赦了？因为他爱的多，就这么简单。爱天主吧，还爱天主。哈，当我们意识到天主爱的时候，我们去还爱。我们想，耶稣对这个妇人说：“你的罪赦了。”你看这一段，大家去看圣经，也去惊叹这个妇人，她能认出耶稣，啊，非常美，她能认出耶稣。罪恶被赦免的记号是穷流这个满满的爱，慷慨的大方，然后这些让我们怀着大爱去爱吧。耶稣邀请，在天主身上找到爱的泉源。我希望爱的更多吗？那么就彻底的宽恕吧。所有的医治都来自宽恕。无罪的耶稣将天主的爱发挥到了极点，他承担了我们的罪，为了我们而献出他的生命。爱的重要性，深爱他人的人都知道这种爱的重要性，并且为他人成为宽恕的器皿。圣神将天主的爱倾注在我们心中，爱是天主的恩赐，同样宽恕也是恩赐，爱是一个命令。如何去爱那些伤害我们的人？在这个地方，我们就是说，用我们的信仰的角度来看，但是我们用我们的人性也要一定要知道，宽恕不是便宜了别人。大家一定要明白，宽恕不是放过别人，宽恕是放过我们自己啊。宽恕是让我们自己走出，就是说我们以前得到伤害的那些，大家记着啊，我今天要把这个宽恕的这个方法，大家要去做，在生活里边，选择宽恕不是为了曾经伤害过我们的那个人，一定要记着，而是为我们自己，宽恕让我们不再是过去经历的受害者或者是囚徒，也让我们不再背负着只能容纳痛苦的重担。大家一定要记着，我们宽恕不要就是另一个误解呢，就是让我们我不在乎他。其实这又是魔鬼设的另外一个圈套，不在乎他，不能宽恕，那一种冷漠是没有宽恕的啊。宽恕不是就是说把我们在情感里边把那个人放弃了，不是的，不是放弃，而是怎么样拿起，而是去理解，而且去懂那个人，去同理他，去同情他，去真的知道他的那个处境，他的不容易。所以说，宽恕是从现在开始，我们不再要求正义、复仇或者道歉。而且呢，我们要就是真的从内心深处去懂这个人。那懂这个人呢，我们就必须要意识到自己的这一份愤怒。刚才我们在前面我提到过，没有愤怒是没有宽恕的。那我意识到我这个愤怒呢，我必须把我这个愤怒怎么样表达出来，发泄出去，否则的话，我们的宽恕是假的。找一个机会，就是把它表达出来，把它说出来，把它喊出来，然后把这个愤怒呢，就是说，引出来，从愤怒，就是最好用我们能用的方法，比如说现在夏天，我到河边，我拿个小柳条，一棵就是那个野草，或者是就是那个就是那些无用的小石头什么的，我去打，然后。就是我去打，我就发泄，从里边说出来，或者你在家里边打枕头， 你就用一个方式，一定要把它表达出来，但是不是面对伤害你那个人去说，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个点。你不去，你不是去谁伤害你了？你找他的账，你去找他说去，不是的啊！大家一定要明白，夫妻关系也是这样。你的丈夫伤害你了，找一个机会出去说出来。假如你说：“哎呀，我无所谓，没事儿。”其实那是又上了魔鬼的圈套了，然后把他压抑到潜意识里边了，就在里边就慢慢的就腐朽，在里边怎么样，就变成一个负能量，然后就摧残我的生命。大家记着啊，这个当然我们把这个放在我们的祈祷里，就是为这些伤害我们的人一定要祈祷，这个是非常就是说重要的。当然，在上主面前，我们一定要谦卑，我们完成，我们愿意完成天主托付给我们的使命。那宽恕的一个记号呢，就是欣赏对方，并感谢天主让他出现在我的生命里。假如我们不把这个，没有愤怒的宽恕，不能就是宽恕不了。假如我不把这个里边的这个负的这个带伤害，就是这种事件带给我的伤害倒出来的话，宽恕不会来，生命新生命不会出现。所以说呢，我们就把这个倒出去了，自不然我们的感恩就来了，我们就看到天主一路的带领，那个非常美了就啊。这个宽恕的秘诀，第一就是愿意，第二就是信德。愿意是成功的一半，你只要愿意，没有做不到的事，愿意了就可以啊。再一个就是那个信德。当然，这个中年妇女的这她的例子啊，大家就是在书上自己可以慢慢去看她的这一份挣扎。不要，就是我选择了这几句话啊，不要小看这个。就刚才我们说，愿意是成功的一半。当就是说，这个作者问他：“你愿意获得自由的恩赐吗？”他说：“好，当然想。”我们就需要这样，我愿意，我当然想，我们才能。他就是我们看到他这个例子，他痛苦的来源是男人，就是说，但是他的根啊，我们知道，他说儿子给他找那么多麻烦，她丈夫离家走了，她父亲的暴力虐待。但是后来啊，我们看到获得自由的这种恩赐的宽恕，就是做宽恕儿子和丈夫的祈祷，接受为宽恕父亲的暴力为虐待，我宽恕父亲离开，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压迫的力量的破除啊，气绝被遗弃、拒绝和伤害的这个心魔，并命令他们离开，他获得了自由，撒旦的诡计也被揭露了。但是他的一个点儿，就是父亲离开对他带来的这份痛苦，就是最重要的是在这个点上。所有的就是说，他父亲离开了，他把自己关到这个受痛苦，然后不能宽恕许多年，他深深的怎么样遭受这一种。在他的潜意识里边，他就总害怕被另外一个男人抛弃。可以说，这种担心是一种诅咒。大家记得，他被父亲抛弃的经验，他怕别人抛弃，然后最后怎么样，他就念叨了，然后就是这个担心成事实。但同样的模式再次发生，或者她丈夫后来又是她儿子啊，这个。面对最深的，你看这个点儿，我和大家就说给总结出来啊，一定要记得，被父亲遗弃的小女孩，这是她的病灶，这是根儿，就在这呢。所以说，当她找到这个点儿了以后，怎么样？这个外在的父，她丈夫离开，她儿子对她苦，就是说给她找麻烦，给她惹困难，都是呈现了她这个病灶，都呈现的是这个。这就是一个导火索，知道吗？引发就是一定要记得这个点儿，所以说他必须与这个内在的这个小女孩怎么样，与父亲的被遗弃必须修和，他外在的这些关系自不然怎么就好了，是这个。 天主为他的父亲，当然他修好了这些关系，借着祈祷，他宣告，然后他就可以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让天主成为他的父亲。好，宽恕的秘诀，耶稣基督。宽恕的秘诀当然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我们在他身上去找。啊，这是他的圣言，是他的德能，我们属于他，他的圣神就在我们内。啊，记住这个，宽恕他人具备两个点，第一是愿意，第二芥菜籽般的信德就可以移山。记着这个，从人性宽恕是不可能的，但我们只能下定决心说出宽恕的话。再一个就是，在这个地方说出宽恕的话，和我们刚才我们说的人性的那个发泄里边、表达里边那个情绪啊，可以说是一个点儿。我说不出宽恕的话，我先把我的生气的这个说出来，然后呢就出来，就呈现出来了。大家就是当你表达出来了，就呈现出来了，你也能击破魔鬼的那一诡计了，你也能看到自己的软弱和有限，你也能看到自己的就是内在的那份痛苦的那个结儿在什么地方。当然，最后我们就在天主内就会完成。拒绝宽恕是一种罪，大家记得，这是一个重罪。当然，好多人不会谈这个，拒绝宽恕是伤爱的，当然是大罪。当我们不宽恕别人的时候，我们心里边充满了恨和抱怨。你想想，我们有罪吗？最后打开宽恕的这个六个门，然后我们看啊，第一步，找一个你信任的人，就和你一起祈祷，然后一定要找你信任的，他能帮到你，他有经验或者是什么，就是说。我们假如说现在还有，就是说宽恕不了的，或者是我们现在就不记得，我感觉到没事儿，求天主光照你，求圣神光照你，让你去看到那些需要宽恕的人和事。步骤二就是，当我们找到，当然以感恩去赞美，去在天主内去感恩赞美，祈求圣神引导。第三步，当你感觉到天主临在时，想着我们信仰的创始者、完成者耶稣，承认他的爱与能力啊，去承认他的爱与能力。在这几个点上，大家一定去慢慢的去看，大声向耶稣说：“主耶稣，请宽恕我未能信靠你。”好多时候我们仗势自己，不信靠天主。大家去想想啊，可能我们在这个点上都犯了这个毛病。第四步，记住耶稣的话，父啊，宽恕他们吧，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这个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祈求，然后也学会让我们学会和他一起为伤害我们的人这样求。第五步，想想伤害你的人和对方所做的事，让自己感受到的伤害。当我们从伤害之处去宽恕时，宽恕会深植于我们心中。说出宽恕，但否认曾遭受的痛，不能除去痛苦的根儿。啊，我们承认我遭受了痛苦。大家记得啊，我们受过伤，我们受过痛苦，但是永远记得，我们不是一个怎么样，就是伤害者。我们不是一个，就是那一个，但是我就是我，记着，可不要说，哎呀，我受了伤，我不行啊，我是一个伤痕累累的，我不，我怎么的怎么的，不是，我就是我，这些伤可以，可能这些伤害会带着跟着我们一辈子，没关系，我照样享受当下的喜乐，当下的平安。我有时间我就看看他，我就有时间我就去治疗他，不要让他影响我的生活。宣告，你要大声说出来，基于两个原因。首先呢，就是你这还是第五个点里边的啊，不要模棱两可，就是不要模糊不清的。然后其次呢，你要可以听到你自己说话。 你就可以知道自己是否，就是如果能真实的看到这个事件，能看到真实自己的真实面，祈求天主，这都是第五点的这个挺多的哈内容，就是给他放这几个步骤。那第步骤六，你们书上都没有，但是后来发的这个有啊，都补上去了。大家可以自己抄在书上。感谢天主的美善，并祈求他为你指引道路，以实际的方式使用你获得的这种心自由的去爱那个人。宽恕的果实是爱。假如我们说我宽恕了，我还不能去爱他，我还不能去理解他，那是假的。别忘了你自己。在这个地方，我要告诉大家的，为什么我们不宽恕别人？因为我们没有宽恕自己，一切都在我自己。但是我们现在啊，就是你想宽恕别人最快的方式，先宽恕自己。甚至当我想到我不能宽恕别人的时候，我也要宽恕我自己，不能宽恕别人。我承认，我要承认，我把我自己带到天主跟前，就这个点儿，要记得啊。知道自己已经宽恕了啊，我们就去看吧。相信耶稣。好，后来的祈祷，行，这些祈祷都是圣经章节。我们来念一下祈祷吧。耶稣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有其中喝吧。”因为这是我的血，新约的血，为大众清流，以赦免罪过。耶稣，你为我而死，使我得到宽恕，与天父和好的大门也因此敞开。当我还在罪恶中，你就向我显示了圣爱，你将你的生命赐给我，作为神圣的祭献。求你赐给我宽恕的勇气，相信你赐给我的一切。我也能给予别人。基督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了，这证明了天主怎样爱我们。OK，好，谢谢家人们，分享完了，把时间交给主持。
打开了，修女辛苦了，谢谢你，谢谢天主，也谢谢你给家人们这么详细的解答，这宽恕之道，让我们牢记在心，让我们求天主给我们自由，让我们内心。有爱，内心宽恕他人，得罪我们的人，求天主光照，求天主指引，求天主帮助。我们在生活当中遇见不宽恕的事儿，遇见不宽恕的人，就求天主，求圣神给开路，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一生的课程当中，就是宽恕，就是爱，能宽恕了。就学会爱，主啊，我们真的感谢赞美你。今天晚上是你把你的儿女、把你的子女带到我们这个平台上，让我们得到一样，直到宽恕生当中多么重要。真的谢谢你给我们同在。也， 休息的疲劳你也减去，让他健健康康的人灵父母儿女了吧。谢谢修女。听到了吧？
听到，听到。